记得从前在台湾曾经看到一个电视的节目，里面是一个文大的游戏，里面就问了天不怕地不怕是什么啊？人家立刻懂得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是广东人说官话啊。那今天呢，就是广东人来讲国语啊。就如果你听不懂的话，是很简单的，你找个广东人问一下，他一定听得懂啊。那我这一次来到华盛顿，主要是参加了个总统的早餐会。那么，这个早餐会也不是我一个人跟总统在吃早餐哈，不要误会。事实上呢，是3000的人啊，根本的总统是什么样子看不清楚的那种早餐会啊。不过在早餐会里面，人都很留意一下，就是看总统的灵性是如何的。这个是3000多人都很有兴趣的看来了。这个 Clinton 就像个 playboy 啊，戴着黑眼镜去吹了个 saxophone 啊，这一点都不像有什么灵性的人啊。结果呢，讲的时候啊，我的印象就是副总统的灵性是比较高一点啊。副总统啊，当他这个过一上去讲他一开始就说，我从来不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羞耻的，我从来也不否认啊，我是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们100多年来人类的文化都是很重视这一种的理性的文化。不过他说，虽然人好像很理性，很可惜是到了现代，人类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人类把环境破坏了，人类也把武器啊，创造不少的武器来自相残杀，人类的残忍比较从前好像更厉害。他说好像理性没有解决人的问题，人为什么还是来那么的残忍呢？他说主要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a spiritual crisis。 他这样说，他背后的问题是因为人类是那一个灵性的危机，所以他说如果不能把这个人类的灵性的问题解决的话，人类的自相残杀还是很厉害的他讲的是很短，但是讲得很精彩，而且一讲的把整个世界的问题都讲进去了。他本身就是研究环境污染还有研究武器 的人物，所以他一讲就有整个世界都放在他的胸怀之中。反而肯肯他讲的时候就比较 defensive 吧，就比较保护性。他说他最佩服的是耶稣，耶稣是一个 living example。 是什么呢？他说因为耶稣是肯定批评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说的，太多人批评他，他现在像耶稣一样不过他也讲一些不错的东西。他说耶稣教人最主要就是爱是爱人如子爱人如己而且也是爱这个神另外他还说，信仰是一种从内而外的，不是从外而内的东西。这个讲得不错，说明里面出来的是信仰。不过言外之意呢也好像是说，人家不要看到表面，要看到里面表面像个 playboy， 里面还有很有灵性的。所以他讲起来给人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这是评论时事的老手，一看就他想讲什么反而美国人就很天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说的讲得很好然后等到那个真的主要的讲员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过里汉就过里汉讲的时候，就他的真的是高手因为他一讲就讲到人类的迷信的问题。他说现在人类都是迷信的方向他说是迷失，听得懂吗？失迷一定懂啊，不要他迷糊迷失那么而且呢，他说我们美国好像都去到处都要救人家的饥馑的问题，人饥饿好像 Somalia 是有饥饿，但是事实上他说美国本身也是很饥饿的他说不但美国有2000万人是很贫穷，最主要是美国人都是有一种 spiritual famine， 是灵性的饥饿。他说美国的科学是很进步的，但是科学还不能解决3个大的问题。第一，人类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这个问题；第二，是人类的痛苦的问题；第三，是人类死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他说反而在圣经里面的大卫他找到了。大卫说，神是我的牧者，就是我们在神 神好像牧羊人在看着我们。这个伯里汉的真的长得是蛮不错的哈，他很短也是长得很精彩，而且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伯里汉呢，他特别约见我们啊这十二个中国的代表啊。本来我是香港的，但很可惜是香港没有 quota 所以我变成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我是大反动分子，如果你听过我讲的政治的言论，这个反动的很，但是现在变成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牌子写了我是中国代表那么伯里汉就特别要见我们这些中国代表，我们也不敢说要见他，他忙得很他特别要见，因为他很爱我们很爱中国他很关心中国，他说他也认识朱镕基现在朱镕基已经很高了他说很希望中国可以变得更好，这种也让我看到他们那种心灵里面那种的爱。但是更主要的就是他们提到人类的问题都是一个灵性的问题。那今天晚上呢，事实上我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在灵性里面的经验，而且我所见过的那个灵界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我最先从我开始小的时候讲起吧。我最小的时候开始思想问题，大概在我6岁多，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在香港的阳台就现在香港有很多高楼大厦，那时候就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都是很小小的房子就这个房子的阳台也没有电视的天线就现在都不能了不能上去阳台，有太多电视的天线在哪里那时候还没有了，没有电信电视那我们就很喜欢在阳台放风筝。我记得在夏天的黄昏放风筝是很美的一回事情，看到那个夕阳西下凡是国语讲到的古文的东西很难讲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整个天气都表明了一种很震撼的很庄严的感觉。不过常常就是在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是刚刚吃饭的时候，所以妈妈也是叫上来吃饭她叫我阿迪上来吃饭叫我阿迪这是上海人的叫法那么呢，我有时候也不想下去，也妈妈有些时候她就上来跟我们在阳台一同吃晚饭，万万看到那个苍然物食有没有讲错？苍然的物食听不懂这个苍然听得懂啊？物食这样的这个物食适合苍然物食自远而至，自无所见这样的这个黄昏来临了。天上出现几颗星星那时候我记得妈妈又说，你许一个愿你就一定灵验的。我就跟哥哥一起大声地说，希望我年年好第一结果没有灵验我结果还是灵验了一次，就是我大学那一年，大学毕业那一年是好第一的最主要那一次灵验其他没关系那么就我记得当天上的星星出来的时候，我哥哥就问妈妈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坐火箭一路上到天空太空哪里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妈妈就说大概是没有尽头的。我一听到这句话，忽然间我心就想到很远很远，没有尽头的宇宙是无限的。我那时候还是小孩子本来都是喜欢玩的东西吃的东西想得很小的，但是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忽然之间我觉得我的心变得很大很大，我的心好像飘到那个无限的真理的世界哪里去。当我仰首观天，看到那个深邃的夜空
有没有讲错？
深邃，
没有讲错啊。我又想用一些文学，但是用国语讲文学就很难。那么一种那个深深的夜空，无尽的夜空，我开始想到，在这个繁星的背后，是应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存在，宇宙深远之处一定还有完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的心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去追求这个星星的世界那个背后的意义，背后的完美。不过 当然年纪小的时候对宇宙的美是很容易感受，但是慢慢长大了，就发现人生是很多痛苦的。我的爸爸大概是在我小学五年班的时候，大概十岁的时候，就患了精神分裂症啊。他的这个那一种精神分裂啊，所以他很怕有人害他，所以他一路不敢出门口啊，也不做事情，一路十多年了，到他离开世界，他也没有再出门口。而且他呢就变成一个废人啊，一个没有用的人，每一天在家里面抽烟啊，而且弄得家很乱，也常常跟妈妈吵架。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事情比爸妈的吵架更恐怖，那是个很恐怖的经验。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吵架都用英文的他们希望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虽然听不懂也觉得很可怕，因为他爸爸就很凶的把东西叼来叼去。当一个小孩子，他心中本来觉得最需要的是一个爸爸的形象，但是在那个年纪，我就失去了我爸爸的形象。我开始了解什么叫痛苦。我也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的家庭都那么好，就只有我的家庭是那么不好。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原来人人都问同一的问题的。那时候妈妈就一个人担当了整个家庭的责任，白天她去工作，因为她学问是很高，她是大学毕业的人，就很快找到不错的工作，是社会工作，她做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晚上她回来就还是要当妈妈，要教我们读书了等等，她是很辛苦的担当一个家庭的责任。然后他也知道孩子们呢，因为爸爸这样转变，孩子们常常都会很痛苦，而且变得很坏，怕我们学坏了，所以他特别也带我去看一些贫穷的人。那时候因为中国，那个大跃进失败的，很多西方的人民跑到香港来，整天整乱的，都是很多贫穷的人都住在山头。那时候妈妈特别带我去看，因为他是 social worker， 他就知道了怎么样去带我去。那对我是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去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在社会里面是有贫穷的，社会是有不公平的，人不但我有痛苦，原来整个社会的人也是有痛苦，我们的国家也是很多痛苦。从小就知道，从中国大陆总是有人跑来香港，而且都过最贫穷最苦难的生活，在我们旁边就是我们的祖国，但是祖国也是苦难重重。后来呢我妈妈也常常鼓励我买书来看，我就看了一本书，那时候叫《西线无战事》听得懂啊，西面的战，西面的线没有战事，那是吕马科的名著。我小的时候喜欢打仗，所以就买这个书来看。想不到这样的小说原来是描写战争的可怕。我看的时候才知道，不但整个社会有不公平，原来整个人类都会自相残杀，战争这是一场合法的屠杀。那时候我还知道，原来人类都有苦难的，不但是社会不公平。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已经心里面是很沉重的那种感觉，家庭有痛苦，国家有痛苦，社会有不公平，人类有自相残杀。我那时候才小学毕业，
很难承担这样的问题，所以到中学一年班呢，我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学生。那时候老师在上面说话，我就在下面讲笑话，一讲笑话引起全班都笑啊！如果能够引到那些女同学笑这个他们都咽着这个嘴在笑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高兴啊！到中学二年班，我是更有名的一个捣蛋星啊！那么那个老师呢，那个班主任就很不高兴了，常常要把我弄走，他不断的记我的缺点呢。那时候记缺点，然后记小过记大过，如果三个大过就出校啊。但是我也很聪明的，每一次我记了这些缺点小过大过，到了刚刚到出校之前，我就不再犯事情啊。那个老师很希望我成绩不好也可以让我出校，结果成绩也很好，他都没有我办法啊。当时那个时候我心中总是有一点空虚，我很希望找到人的出路，人生的出路。我就常常到书店，那时候就买了一本专子来看。为什么买专子呢？因为我哥哥呢读书了，就讲读过专子，他就告诉我专子的故事都很精彩，所以我就买了一本来看。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漫画专子啊，现在有漫画的比较容易看啊，但是那时候没有吧，我就买一本真的专子回来。而且都没有钱，就是买一本最薄的，最薄就没有什么注的那些，原本的买回来，回来就看了，一打开，逍遥游，这干嘛了？逍遥游，那时候就知道那个美国的歌星的叫 Chris Presley 啊，提利斯利，他做的电影常常叫什么《青春逍遥游》的啊，那么多啊。但是看下去，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发而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陆而废其翼，月随天之云是流也海运将之骰于南冥啊。我国语有没有错也听不到是吧？那么我就看下去的，用广东话说就不知讲乜，不知道讲什么再看第二章吧，第一卷不能看第二卷叫奇物论，更加不知道讲什么。那时候就跑去找我的那个国文的老师来问。我记得我的国文的老师是很老的啊，我们叫他老柴啊。那个老柴常常都说，你们要看多一点书啊，看四书啊，看论语孔子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很反叛的，怎么会看孔子啊，所以我买了专子来看然后就跑进去那个教员休息的地方去问他了专子这一段怎么解释这个老柴看到的面也青了为什么要临时叫他解释他也不懂然后再看看我那一本也没有注的，他临时要看也没有的看所以他就只有说人间成啊，你的不行啦，你这些你是不懂的，这是他不懂的你不懂啊，不要看了，你看我叫你买了一些好了，你看孔子论语好了后来我总是拿着专子进去要问我的老师那个老柴，每一次他都认清了那么然后到中学三年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他是台湾毕业回来就是年轻的，就看到我这个孩子就是古古怪怪好像都捣蛋，但是另外一方面知道我心里面好像有点痛苦，也很想很多人生的问题，所以他就找我去跟他谈，然后就给我一些书，他说李敖的书你有没有看过我没有就给我看了李敖更反叛的看了以后另外呢，就也那时候很流行那个陈谷应写的这个存在主义那我也拿去看了，他说这是大学的书了，看你懂不懂，还有西洋文学史也给我去看那时候老师看得重看老师看得起，不能不看，就立刻就拿去很小心的看，不明也看得明，看明白以后就跟老师讨论了这个老师说你真厉害，你是中学三年班你就有大学的程度这样一讲呢我就以后上的课就从来不再捣蛋了
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把我制服了，而且我也靠这个恩师把我从一个本来很反叛的这个世界带到一个学问的世界里面来。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原来看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看懂一些东西啊是很精彩的，而且到处讲，看看看啊啊，让那些女同学都喜欢嘛，女同学觉得也很有才华了啊。那中学三年半常常想着那一个女同学比较好啊，哪一个漂亮的、啊、不漂亮没关系，漂亮的让她知道我多么有才华啊。所以那时候啊就开始看很多书，我就很偶然的开始到书店买到一本西洋哲学啊哲学史啊，就因为我记得从前的那一些哲学家的名字也读过，叫什么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等等，所以我就啊去看看柏拉图讲什么吧。哎，一看也觉得很过瘾。原来柏拉图就讲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背后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啊，所有的数学知识都以这个完美的世界为根基。所以我就想，哎，这不是我从小所追求的。所以在我们看的一切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且那些哲学呢，就讨论可能我有兴趣的问题，他们讲到宇宙是怎么来的，还有就是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什么叫知识啊，这些都是我很有兴趣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看哲学，而且很迷那些哲学，也看存在主义，看尼采那些书了啊。然后了到了中学四年班的时候，那个老师，那个国文的老师呢，很有才华的。但是那时候我就很骄傲，我看了李敖的书就看不起中国文化，觉得国文是最没有出色的哈。那偏偏那个班主任就是教国文的，所以他也很气的，见我骄傲得很，他就立刻又说问我了：“这个你懂不懂？”当然不懂。那个你懂不懂？我也不懂。那你还说有什么学问啊？我那时候气了，所以我就立刻回去多看书。我说有看些你也不懂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也看些科学啊，什么相对论热门那些书了，相对论热门而已然后就老师呢，他也很有学问，他讲的佛学啊，他说这个胡适啊，胡适之啊没有用，因为胡适之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集啊，第二集都没有写出来，因为他说他不懂佛学啊，无师的意思是不懂得的意思嘛那么呢胡舍在广东话的不识就不懂啊，没有知识，无知识那么就，但是他要讲佛学啊，讲的是很精彩。那时候我就开始有兴趣，我开始看佛教的书。我就第一本我看的就是木村太贤所写的一本叫《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然后也看他的一本的《佛教概论》啊，这日本的一个作家啊，一个很著名的日本的佛教的学者。那我发觉原来佛教是讲到解脱人生痛苦的问题，讲到宇宙的无常，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很有兴趣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断的看下去。同时我也看梁漱溟的这个东西文化与哲学，就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肯定但是当我看佛教的时候，我就开始希望自己去体验所以我就从我老师那里学会了打坐，因为老师懂得打坐了他叫我然后后来我到处找最初我是看道教的打坐，就是那个因势止静坐法那时候最初看这种。后来呢就找一些佛教的法师一些和尚来问打坐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当我大学一年班，我曾经跑到香港有个地方叫南地叫南地，那里有个大庙叫妙法寺我就跑到那个哪里找那个主持说我很有兴趣去做和尚，不过有一个条件，就不剃头可不可以他说当然不能不过他说你剃头好了，你做一个礼拜和尚就够了以后出来了你就将来你是大学生嘛，你将来出来毕业以后你到我们这里我给你做校长那么他给很多利益给我，但是我听了以后好像这个什么这个法师好像境界不太高 啊，我在找人生的答案，找这个解脱，你就跟我说叫我做校长啊，所以我也没有兴趣。后来就拿着几本的佛经啊，那个六祖坛经，就在那个南地到处跑啊，啊，忽然间跑到一个隐蔽的一个房子前面，这忽然间一个法师开门出来，他说：“年轻人啊，我看你跟我很有缘，你进来吧。”哈哈，哇，我以为遇到神仙啊，立刻进去啊。结果这个是真的有道的高僧的，他是隐居的啊，他也什么他不搞那些世俗的事情，而且他带我去看呢，那个他住的房间的那个他睡的床是很小的，他从来不睡，从来都是打坐啊，而且他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哎，我说这才是高僧啊，啊，所以跟他谈了很久，后来我留意到他头这里是有一点红的。我就问你是打坐了，是已经打到出了天眼是不是啊？那他说不是，我是刚刚碰了头，所以就梦山了。那么我就啊，这样我就有时候跟一些法师啊，在研究打坐的事情，也跟道家的人研究，跟我老师去研究。那么我就一路打坐的时候，慢慢我就很多新的体验。今天晚上我就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见过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啊！我打算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就可能客观把它证明的啊。不过我是用哲学上一种叫现象学的方法，就是把这种的经验，把它的现象把它描写出来，然后啊，这个现象我大概可以怎么样的分类，怎么样的把它描写。那如果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记得我从前那种的经验大概可以分成六重的境界啊，每一种境界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境界啊。那么第一重境界是什么样呢？第一重就是我打坐不久，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发现可以从我的这个丹田的地方可以啊积蓄聚了一种气，一种怨气啊，就很奇妙的，就是这种大概就是气功那些东西哈、啊。但是打坐不是气功啊，那时候我练的不是要练气功啊，我是要练一种的可以对宇宙人生有答案的，我要体会真理，我要这种打坐，而不是练身体那一种啊。但这种最初的第一重的境界跟气功是比较像的哈、啊，因为它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真的有股气，而那股气的是可以在。跟着我的意念来运行，可以经过我身体里面有一些路，那些路 古代就叫经脉、啊、是经脉是吧，国语没有讲错脉、啊、那么从那经脉里面有路可以走，也可以回头、拐一个圈回来，到后来更可以那个气从背上运到那个头顶再下来、啊、这样子、啊、而这种的、啊、情况现在回头看的话，气这个名词大概是玄学的名词，不是科学的名词，所以是很难从科学给它一个定位啊。大概科学只能够说这是 energy 啊，那 energy 怎么可以跟你的依恋来走，而且还有路来走，这个是科学还不能很明白的东西啊。但是这是一个现象，是真的有一种气的感觉，然后全身可以走。而且这样走以后呢，身体就是比较好的。而如果我们看气功的根源的话，气功原本就不是打坐了，原本就是庄子的科异篇里面他讲过，就是那一种的吐故利纳心，吐故纳心，就吐出那些过旧的气，吸一些新的气进去，然后他说红筋了身，就好像一个熊是熊吧，是熊啊，那个些 bear 啊，那种熊啊，那个动物啊，叫熊是吧？那个熊精啊，了心，就是好像鸟儿的心出的那个翅膀这种啊，做这种的啊动作，庄子里面已经有记载，啊，是一种呼吸，通过呼吸来造成一种气的感觉啊，而对身体好。另外就是那个鹿史啊，鹿一条鹿的鹿，鹿史历史的史，鹿史里面也记载过，有一个人叫殷堪氏啊，那时候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很多水啊，垦溪啊，所以他就开始做一种大舞，大的跳舞啊，可能是 aerobic 啊， 啊，他这个道实际上就是一种的运动，一种气功的运动。那中国古代是有这种运动的传统，不过打坐呢是印度传进来的，中国只有静坐而没有打坐。静坐就是说跪在地上，坐在自己的腿上，这种啊，唐朝以前中国人常常是静坐的哈，这种呢日本人呢，你看日本人那种坐的方法是从中国学回来的，本来就是蛮不错的一种做法哈。不过静坐跟打坐打坐没有打坐的不好处就是你的脚很容易麻痹啊，但静坐的不好处就是你越坐你的脚越短所以日本人的脚好像比较短一点中国比他们文明一点的中国发明了椅子日本的好像没有发明那个椅子那么这种静静的坐里面可以达到一种的调自己的气势那这个中国也要描写这种现象，印度有另外它的方法，在这种描写在西方也有，西方东正教的传统里面也有通过呼吸来作为一种的祈祷而有一种很高的境界的这个俄国跟拜占庭帝国是有很高的境界的描写，事实上西方也有很深入的这种修养功夫。那么就这种情况，但是是什么来的？究竟它是什么东西来的？那么我现在回头看，我就比较有点明白，特别通过神学来看就比较明白。神学呢，里面提到圣经呢是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吹了一口气在它里面。那么那一口气呢，它放着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这个灵这个字在原文呢。就是气这个字来的但是这个气呢，而且这个灵气，人的灵气是有各种不同的作用。如果从神学里面，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是用在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它用在比较低层次的，就是说这个灵是对身体的作用。这个在圣经翻作生命气时生命气时，这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比较低的境界。我看气功大概是这种了，生命气是这可以在身体里面有作用的气了对身体好的但是呢，圣经也讲到这个灵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对身体有作用，它本身也是对精神有作用，对道德的能力，人的情绪的作用，都是这个同一个灵在作用的。然后更高的，圣经也讲到这个灵是要对宇宙最高的神，这个上帝的沟通也靠这个灵。那么人是有灵的，从圣经来说，而灵其中一个作用是所谓气的作用所以身体可以有一种好像气的这种感觉这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个特别的一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呢，根据这个圣经所讲，就是因为人的堕落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破了，人对跟完美没有关系的时候，人就失去了这种能力，或者这种灵性的能力就退隐了这个，所以人就一般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人有灵性这个情况呢，现在科学家已经有一点很惊人的发现，因为在近代唯物论的看法以为人的思想跟心灵就是人的脑袋的作用，但是这个看法呢，给一些科学家发现一些矛盾的例子。这是在1960年代，有一个科学家叫 Nobel， 他是大脑学家那么他就那时候在大学发现有一个学生头很大的，而且很聪明，他数学来说很好，所以特别去研究一下他的脑袋是特别大，所以那么聪明。结果一研究就发现，原来这个人头骨里面是没有脑袋的，这个叫头大无脑那么。头大无脑的真的没有脑袋他原来是一个水脑的病患的人，他的脑袋因为这个水脑脑水把它积成一块很薄的片子所以这个人根本脑袋就没有作用。那奇怪，本来这样的人应该是 mentally retarded 是那种药治的人那奇怪，他竟然 IQ 是有126，而且是非常聪明的数学的奇才。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没有老代人还可以施展，还可以有心灵的作用？所以他在研究，就研究600多个的个案，在1980年代的发表这个论文就讲到人的脑袋是不是 necessary, is the brain necessary 啊，这样的论文，这发现这个案里面有一半呢啊都是正常的，没有脑袋的可以正常有思想的活动、精神的活动。所以这个发现呢，现在已经给比较重视哲学的人所留意，就说会不会人是有灵魂的，而不只是靠脑袋，脑袋只是一个硬件的电脑的这个 hardware 啊，但是里面还有一个 software 是我们看不见的啊。所以另外一个著名的大脑学家叫Esco。他就写了他就是拿到诺贝尔奖的大脑专家，他就说人的脑里面是真的有一个 invisible 的地方，那个是人的灵魂，传统的说灵魂，而且他认为这个灵魂是人死了以后还存在的啊，这是人的灵性啊。那么从圣经来说，人是真的有灵性，不过灵性是退隐的，所以没有特别作用，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没有。但是呢，可能古代也有一些很伟大的人物啊，他们经过很宁静的修养功夫，突然之间发现里面好像有一些的奇怪的气在里面，甚至好像这个本来退隐的灵气给神创造这个灵啊，给他培养了一部分出来，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培养出来，然后也运行一下也很过瘾啊，那么他们好像对身体蛮好啊，所以这样子的这种的气功的观念就快出来了啊。那我看我打坐的第一重境界就体会这个东西啊，但是呢后来我继续的发展就发现，原来现在从圣经看起来就明白，气功开始一定是很好，也是这样的，但慢慢就因为它灵啊，人的灵不但是对身体有作用，它也跟灵界有作用的啊，所以慢慢这种经验也变成一种灵界的经验，这也是很特别很奇妙的啊，也是很可怕的啊。那么这种的人的灵这个作用啊，对身体作用是第一层啊，是大概跟气功是差不多，而且这第一层也有常常有幻觉的啊，但这不是灵界，不要把幻觉看成是灵界，幻觉就是你打坐有时候也不能看到很丑恶的面后来发现原来你结婚的时候原来就是这个样子，那就麻烦而且呢你发现很漂亮的面后来发现结婚的原来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发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这大概不是真的，这是 illusion, 只是你的这个潜意识给抽出来了这是第一阶段的经验。而这种第一阶段的经验就是说，当你运作这种灵气的时候，慢慢你的心灵的底层给翻出来了，这可能回忆给翻出来，成为各种的幻象，然后慢慢第二重的境界出来。但是怎么分别幻象跟不是幻象，就是如果是真的灵界的东西呢，你是可以跟它 interact, 可以跟它有回应的作用的，幻觉的东西呢很快就可以分析出来，因为它有一下你要它没有就没有了这就很容易的但是灵界的东西你要它没有它还是来的，那就是真的鬼的你说这个幻觉没有还在那就真的有点问题它跟你 interact 可以跟你说话，跟你有意念的交流，那就不简单了那是灵界的那么呢，我当我第二重境界出的时候，那第二重境界我很难说是 illusion 还是不是 illusion 但是那时候我就可以看到好像坐在哪里，当时我的心灵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也不是特别不同的世界，只是我们世界的其他地方，是我看到那种山河大地这些远方的东西，好像漂浮在半空这个大雄伟的高山呢等等的景象现在很难说它是幻觉还是那时候那个灵开始比较已经有能力到了一个超过我们平常的地方看到比较远的地方这种感觉那么这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眼在你心里面出现了那么呢，然后呢，但是慢慢这个第二重境界过去，就过去也不是什么不是一个晚上可以做到，而是过了很久以后
每个晚上都出现差不多的境界。后来这个境界忽然间一间里就过了，过了到了第三重境界的时候，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忽然之间我发现我好像在另外的世界里面出现。怎么样叫另外的世界？这好像有另外的空间呢、其他的空间。怎么叫其他的空间呢？那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七十年代嘛，那时候我就还懂一点相对论的热门的知识，我就知道啊，相对论里面讲到啊，这个宇宙还有第四度的空间，就是时间啊。那么如果有生物在时间的空间里面存在的话，大概是它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它们。就好像我们看到蚂蚁，蚂蚁看不到我们一样。这蚂蚁是我们看下去是比较平面的啊，它是大概在两度的空间、二回的空间里面走啊，向前、向后、左右、前后、左右的走啊。这是举例而已。蚂蚁本身也有它的三维，它有立体的一面。不，从我们的高度看下去，它是两回的啊，两度空间。那么我们是立体的啊，它们是平面的，所以我看到他，他看不到我，而我又可以做一些神迹给他看，就是比如说他跑到这里，我挡住他，哎，怎么有东西出现了啊？而我把手拿开，哎，东西也没有了，哎，又有了，又没有，又有，又没有，我这样随便就可以做一些神迹给他。然后我一吹，哎，他忽然间有超时空旅游啊！那么我是可以制造很多神迹给他看，对我来说是很普通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超自然的那么如果有东西是在四度空间里面看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就是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所以说一个实践里面的东西，它可以，譬如说它可以穿过这个回禅是很容易，我们三度空间穿不过禅呢，那他可以，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可以跑到禅的前面，立刻在禅的前面那一秒钟就进到时间里面，那么就忽然间我看不到他了。然后他可能就进到时间，到了明天，明天就到这个门里，跑到门的开了门，跑到禅的另外一边，然后再进到时间的下一秒钟再那个禅的那一边出现，那么我们就看到他在这一秒钟在禅这边，下一秒钟就在禅的另外一边出现。这一步是可以通过时间来跨过了我们三度空间的障碍所以那时候我也想到如果四度空间的话这个世界如果那里有生物的话，他就可以做很多神怪的事情给我们看。那么但是后来我更知道，到最近呢，1984年开始有个新的理论出来，叫 Superstring Theory 这个超原线理论。这个 theory 是物理学上最主要的一个新理论，是这种一条条线的交叠而成一个很多空间的世界，然后它的震荡的震出了这种粒子的现象，而让我们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明白吗？不明白很也对，因为它是 very strange 它不但是 super strange theory， 而且 it is very strange 是很难明白的东西我看下一世纪的人才明白那他这个新的宇宙的摩西，他发现，所以说宇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数学可以算出来，它可以有十度的空间，或者到26度的空间，所以宇宙的空间可能远比我们所认为的多。那么如果宇宙真的有很多空间的话，如果有些生物是在那些空间里面生存的话，都是我们看不到它们的，但是它们可能可以看到我们那么所以呢，当我们一路走路以为很孤单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的，可能有东西跟你一同走很黑的时候你一路走路，可能旁边你很怕旁边有东西一路跟你走，就不用怕还有呢，你以为呢你做事情啊神不知鬼不觉嘛没有人知道，比如说人一进到那个电梯里面一关门没有人，哎，那很好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就什么缩头啦、臭裤子啦，什么都做想不到其他空间可能都有动物跟你一起进了电梯，一路在看，一路在笑，而且一路在录影
录影以后，等你死了以后啊，看上帝的时候，上帝把你录影带放进去，你说我没有罪啊，我一生都肯跟从良知做人啊，上帝你不让你看看录影带啊，原来你有事情啊，你还说你有清白啊，那么啊，所以啊，不要以为啊，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看啊，可能其他空间都有东西一路在看你，都看啊，看他什么都做了啊。所以那时候就这种理论啊，现在回头我就看我那个时候的经验，也可能是真的。所以说，我发现自己在其他空间里面出现，就是我的身体 physically 物理学上，我还是在这个啊房间里面。但是我的精神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我是看到有生物的，有另外的东西，是好像冥界的东西，幽灵的一样的东西。那这种幽灵或者冥界的全有物是怎么样子的啊？我很难告诉你，因为他们都没有物质的样子，所以很难把它画出来。但是大概的样子是怎么样呢？我可以大概说它有一点像一些云烟啊，或者一些布啊，这种样子飘过一块布啊，这难怪外国人的鬼都是啊披着这个皮，这个叫这个单子，这个白的皮臂单子啊，这个皮单啊，这个长单啊，这个西方鬼不披一个长单又走吧啊，那是真的。我在灵界所看到是有点像这种样子的东西，都是比较奇怪的啊。而且他们是能够跟我 interact， 那不只是我主观创造出来的东西了，而是他跟我能够有这种 interact 啊，就是他又好像是要对我有一种哄，要吓我的样子，要哄吓啊。那么呢，但是你要不怕啊，因为呢，你如果怕的话，就很容易走火入魔啊。气功本身已经有走火入魔的可能性了啊，因为那是。你身体上可能忽然间变成他的你的气弄错了，走错了路，忽然间全都不受控制的话啊，这是走火入魔的一种现象啊。我记得从前我打坐在晚上，忽然间妈妈叫我一声你干嘛啊，在床上我吓了一跳，整个人就出了冷汗而且整个人就好像很危险的样子，这种差不多走火入魔的那种情况。而且最麻烦就是说，一般叫气功的人，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的。每一个人都说他很厉害，每一个都是大师。气功师也没有 license 医生是有 license， 气功没有 license 所以很难统一的管理你不知道谁是真，我也说我叫你气功也可以，我是大师，我是什么派的我的派比其他派都好，会随便这样讲。所以这样子的都是有一点。危险的地方就是说，因为这个学问还是不太清楚是什么的学问就有一个有一个科学家，中国大陆科学家叫霍英才，他就来到温哥华，就跟我谈到气功，他是练了很多，他就说应该是有一种新的物质在宇宙里面存在，这个叫华子，他给他名字叫华子，他是中国人发明的时候叫华子的他说这个华子才可以解释气功的现象那我说可能这是就 super train 也可以用 super train， 也跟华子意思是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他说他可以看太阳，眼睛没有事情的那么我最近呢，只最近跟他谈过，那么他看我也看，我一运起这个功力一看，我也没有问题他说怎么你也可以没问题我说基督教也是很有功力的那么事实上他说一看你就可以发现太阳旁边有一个青石的就环出来了，就好像有些东西替你挡住了太阳的辐射他说这个是华子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经验也是有。不过我说这基督教了，信了耶稣以后了你身体上那种如果神创造的能力就还是可以有的但是呢，奇怪一点的特异功能只要那种超自然的东西就比较危险那是什么，就是我一路后来遇到那些灵界的东西就超过了气功的那种境界不但是身体的作用，而是到了这个灵界的时候就开始比较危险，好像那时候灵界的那种全有物那种的，他吓你一下的时候就不单是走火入魔了，而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后果如何，大概也是很危险的东西。 但那时候你就要心灵很安定，你也不怕，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这样做了，就不理他。那么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这种景象就没有了。突然之间我发现我自己过了他了，过了这个世界，这种的漂浮的幽灵啊，慢慢消散了，好像忽然之间烟消云散的样子。我就进到一个第四重的世界里面去。这个第四重的世界呢，很奇妙啊，是什么都没有的世界，是一片大空啊。但慢慢你也发现，好像你的身体、心灵都在无限里面，也变成无限这个感觉。而且慢慢看到这个空的，好像万象在生灭变化啊。啊，这个好像是佛教所讲的这个宇宙的真相，叫无常的因缘起灭的这个宇宙，背后是没有不变的东西，这个叫空。啊，我忽然体会这种空，这个境界很难描写，因为它没有东西是不能描写啊。啊，就是一种大空，然后变成万象生灭变化的背后没有不变的实体啊啊，这种空的境界之后。慢慢这个境界过了，这都是宇宙的最后。我发现本来从佛教来说这大概已经是最后了啊，但都是原来后面还有，我就发现原来它后面还有一种呢，可当我第五重的境界出来了，过了这个第四重的时候，第五重境界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宇宙后面还有一个伟大的能力存在，这个是一种创造的能力啊。我发现大概古人所说的天或者道或者天道，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好像运行不实的啊，生生不实的这个能力存在。而我也发现我的生命是跟这个能力是能够通起来的啊，所以我跟它是合一的啊。合一是从本体来说，我是从这个创造能力来的啊。好像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万物是执着他造的啊，好像万物因着一个道而造出来，所以我们生命都从那个道里面，好像都跟他是有一个合一的这个根源在哪里。然后我开始呢，我在台湾，我就看这个亚里山的日出，太阳出来，金光万象的日出一出来的时候，立刻忽然之间我感觉我跟整个天地浑然成为一体。而这个天地一体的里面，你也发现是有一种很伟大的仁爱从你心灵里面出来，所以我也开始知道这个宇宙最后的能力可能是一种仁爱的能力。但是我也知道这应该也还没有到最后，因为如果这个能力是仁爱哪里来的，那么它应该是一个有感情有慧格的真理了，它是仁爱的真理啊，人类的情是从它而来的话，这个真理本身也应该有最高的情啊，是有 personality， 是有慧格，有亲情的。但是这个有亲情的最后真理应该还有个最后的世界在哪里，我也开始看到也知道，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过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心灵里面还隐藏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做人是蛮好的，我行为是没有什么错的，我是很道德的人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也有可能不道的念头还在，我的心灵里面还有各种的罪过的话，我们就很难进到过到那个最后的那种，那个最后的上帝真神或者一个有亲情有慧格的最高的真理哪里去，完美是在很遥远，我过不去。但是我很想用各种方法通过去嘛，所以我也试各种的打坐，也是这个西藏的密宗的方法，那时候念咒啊，也念咒语做这种手印啊，那么希望也到尼泊也拿到一个，他拿着一个他们的密宗的啊，这个东西拿来了作为一种的收养的方座啊。但是呢那时候了我当我念咒我念咒有一些咒说你会飞起来的所以我上课上到很沉闷的时候也念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学的那个叫中文的老师他国语是很难听的，所以我们也学不回什么国语，因为没有个教授的国语是标准的我记得那个教授国语他总是说了 我们中国文化是很有价值的啊，讲这种的国语听着听着讲什么啊，希望我的比他好啊。那么呢就啊，那时候上的课也快要睡着的时候，哎，立刻来练啊，啊，练那些咒语，结果还是没有飞起来。但是练了咒语后，慢慢就真的开始有些很奇怪的经验，所以说我开始感受好像有一种从一个伟大的世界那边来的一种呼叫，那个呼叫好像叫我的名字，叫梁烟尘，梁烟尘啊，整天都好像有叫我名字的，请问他。啊，开始灵界的东西来了，啊，这种高等的灵界的东西来了，那么我开始感受有一种白衣的一个全有物啊，还有一些全有物洁净，我开始要接受他们的那个消息，那个讯息的时候，忽然间那个讯息就来临了，好像一个从灵界那边来跟我说话，他说梁烟尘啊，你已经给我们选中了，啊，这个。世界未来的前途了，要靠你的努力啊！那听了就啊，年轻人很喜欢了。你以后要把爱来实现啊啊！你要跟从我，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能力、有雷电的能力的人。只要你跟从我啊，你可以成为一个大师，成为一个活佛，将来有无数的人跟从你啊！只要你拜我一下。而且你只要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你就可以得到各种新的能力。那时候我开始在灵界里面看到啊，有天使的形象的东西啊，用我从前念的学校基督教学校啊，所以有这个影响。另外也有这一种的菩萨的形象，也有这个道教的神仙的形象。啊，满天的这一种神佛来了啊，啊，这个菩萨来了，你要跟从我们，啊，你可以成为活佛，成为大师啊，只要你拜我一下，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啊，那时候觉得以为得到真理的启示了啊，啊，所以呢就，而且立刻也发现，从灵界里面好像来了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他告诉我你可以有看到人命运的能力，啊，就那时候忽然间我没有学过什么命理术数，但是我看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要闭上眼睛，一下子我就知道他过去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告诉他将来的命运怎么样，不是我的能力，而是从那里来的，那个灵告诉我，那个灵如果是四度空间的看到时间，当然可以把这个人过去讲出来。讲将来他不太灵验，因为将来一个人还有可能自由可以改变的，那过去他都讲得很灵验的，所以从那一个时候我就开始明白那种所谓生命的这种秘密在哪里，不单是生命的有一种俗术那么简单，而是后面还有灵界的影响力在哪里。那么所以那时候忽然间我懂得替人看上了啊啊！另外呢，他也开始叫我试验一种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你可以在晚上的午夜你运作一种法术啊，这个法术我教你的，这我是不懂的，没有看那些书，他可以教我，然后这个法术可以控制另外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就听了这个讲法，我试一下，在晚上就来了啊，我就运作一种的法术啊，然后就命令一个人做一些事情，结果几天之后那个人真的叫我的命令做了事情，我开始有点怕，因为我知道我遇到的是真的灵啊。但是我开始想，这是神，是上帝，还是鬼神那种神啊？是神灵，这种神灵是会不会是魔鬼？因为那时候我到了大学，我练真的哲学，从真的哲学里面我知道，我跟那时候很著名的啊儒家的大师唐君毅、莫中山来读书嘛，另外也真的，学这个佛教，我知道第一儒家就不提这些的怪力乱神，而佛教真的佛教也不讲迷信，高等的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它不讲这些啊民间的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且佛教如果你要得到的话，大概你都要超过这种的神通的啊，这个境界。 所以真的佛学本来只是一种哲学，没有讲到那么奇怪的，根本在佛教里面也不讲拜神，他只是礼佛，不是拜佛嘛。礼佛就是说啊，我要学释迦牟尼那么伟大，而不是说释迦牟尼是神让我来拜。真的佛教本来都不讲这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如果真的研究佛学，也发现佛教所讲的各种的菩萨根本也不是真的存在的东西，那只是一些故事来激励人心而已啊。佛教所讲各种的菩萨跟佛啊，只有一个是历史上真的可能出现过的，就是释迦牟尼，其他的佛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根据的。很简单，很多人拜观音啊，这个观音呢，如果我们研究它的原文叫梵文叫 Avalokiteshvara， 那这个 Avalokiteshvara 是什么呢啊？研究一下才知道，原来它这个字根是从两个字合起来，叫 Avalokite 跟 Isvara 两个字合起来。阿弗洛克提这个字已经学者都研究是从前印度人拜的一个慈悲的神，或者是波斯教拜的一个叫阿显的神啊。然后伊斯瓦拉更清楚了，就是印度教有六派的哲学啊。那六派哲学叫什么费檀多了、黎曼叉了、黎耶雅了等等，你都听不懂是什么的啊。那么然后他其中有一派大家都知道，就是瑜伽，是 Yoga，他是六派中其中一派 Yoga。 Yoga 所拜的神就叫 Ishvara， 一般翻着自在天。所以观音是 Avalokiteshvara 跟 Ishvara 两个神合起来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神、啊、那就是、啊、那就是、啊、佛教全教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人家的神看成是自己的菩萨，这是他很高明的方法。所以人家拜 Avalokiteshvara 或者 Asin、啊、一个又拜 Ishvara，他说我最不相信佛教，佛说没关系，我们庙里面也有你的神，所以就有个观音出来，是本来是男的、啊、观音不是女的，是男的、啊、在印度是男之神，因为印度人看不起女人的、啊啊、如果能够升到了个西天的都变成男人、啊、就没有女人去的、啊啊、这个很奇怪，就对女人看